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前面讲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化现人间啊，成就的种种功德啊，他的地位或者他的这个成就啊，就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了。但是呢，人真是有生老病死的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呢佛性是没有生老病死，就你像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没有生老病死，佛性他是没有生老病死，法性与幻他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解脱啊自在的本体啊他也没有生老病死，清净他没有生老病死啊，那什么都有生老病死呢啊，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跟执着，所以哪个地方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就会示现生老病死，有生老病死呢它肯定是这个展现的没有自信体啊，那没有自信是因为众生执着，没有自信我们怎么会出来呢，对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啊，就每个众生本来是没有生老病死的啊，因为我们的妄想啊分别跟执着才有生老病死的这些现象啊，而这些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东西呢啊，真的是金刚拉罗衍生，它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我们讲跟维摩诘居士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它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像佛陀所成就的果德它一定是不生不灭的，像维摩诘居士释迦牟尼佛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些人呢他的本体都安住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上，但是呢他示现到众生心想中，他依众生心想而住，因为众生心想是由无明分别跟执着这些没有自信他就会现生生灭灭的现象，有生生灭灭的现象就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一灭的种种现象它一定会出来，所以一切诸佛要示现到娑婆世界来，要示现到众生无明中，或者示现到十法界中，它一定会示现生老病死的相也有生住一灭的相我们讲法身无始无终是吧，那就是我们的佛性，报身是有始无终功德无为，好比说清净或者说解脱，这些东西是讲报身有始无终，就是你看到你感受这个清净，但是它没有生老病死的，包括你的见闻觉知它都是没有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也没有生住一灭的，但是我们无明的尊生呢只看到生灭的这个相是由于生灭的意识，所以呢老是以为有生灭相，所以呢你看到佛陀他也有生灭，是你看到佛陀有生灭，而佛陀住在不生不灭的体上，是以他的清净法身无始无终，圆满报身有始无终，而化身在人间的化身他是有始有终，有始有终的体他是谁尊生心我有始有终，就是尊生出来了他就出来了，尊生灭了他就灭了，是吧，所以没有尊生佛就不会出世的，所以十方诸佛菩萨出世都是有尊生心想而出来的，是吧，如果没有尊生了佛陀呢这个名字也没有了，也没有佛陀了，佛他这个是绝的意思，因为法身没有什么出来不出来的概念，所以呢尊生有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妄想，所以呢你看着佛他也有生老病死的相， 就是说你有病，哎，你发现佛也有病，那佛陀到底有没有病呢？对吧？佛陀是没有病的，对吧？包括维摩诘居士是没有病的，包括观音文殊地藏菩萨还是没有病的。但是呢，众生有病，你就会看到他有病，对吧？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他有病，那是因为你有病。所以众生有病，所以佛陀就是就生病。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在涅槃经里面讲了，就是讲背痛，是吧？有的别的经人说他这个胃痛，是吧？胃痛最后吃那个山芋，是吧？然后就是四日涅槃，经常。那么说这个在这个经典上说，佛陀视线涅槃啊，那什么叫涅槃了？涅槃叫无生呢？那什么叫无生呢？就是不生呢？那不生是什么？不生就是二次死亡，真的，二次死亡就不生，不生就是一禅体，一禅体就是就是没有佛性，就是没有他的佛性显不出来，叫不生，就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他不是故呢？佛陀四仙涅槃是什么？就是常住，就是说常住一禅体，就这样。那什么叫常住一禅体呢？就是只要一个众生不成佛，他永远不会离开娑婆，不会离开众生。只要一个众生不成佛，佛是不离开众生的。记得，只等到所有众生成佛，那众生无尽呢？所以呢，佛呢，他不会舍出众生的。这个叫做佛陀是涅槃，记得。就要那说什么叫这个一禅体呢？一切众生。这个无明就是一禅体，就这样。所以你无明就因为不生，不生什么了？就是说不生善根，就是无明没有善根，无明没有佛性，明白吗？因为无明没有佛性，所以呢叫不生，不生就是无生，无生就是涅槃，涅槃就是诸佛，所以尊生即是诸佛。就我们今天看了《涅槃经》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无明，就是涅槃，复性涅槃在那个寂灭的体上，就是说，在寂灭体上那个复性就是佛陀的涅槃去，是吧？所以尊生一天不成佛，所以佛陀常住在涅槃去，常住在一禅体那个地方。所以尊生无明就是一禅体。就是只要一个尊生在，他都是因为无明没有佛性的，这样的安住无明就安住一禅体。你一念无明，就是一念安住在无尽的一禅体上，就是因为他没有佛性，就是只要是没有佛性，就是一禅体。这个一禅体不是说他成不了佛，知道？因为一禅体他根本没有佛性，就不存在成佛，所以叫不生，所以不生叫无生啊。所以佛陀常住涅槃。常住一禅体，也就是常住一切尊生界，就尊生的境界里面。所以尊生看不到，就尊生看不到佛性了。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只看到佛陀生病相，觉得你看不到佛陀不生不灭的相。那你有一天看到佛陀生命的体，看到他不生不灭的体了，是吧？你看到佛陀的不生，那生病就没有了。记得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心，你心不生了，就是说你心只要住在无明上，你就会一定会看到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有生病相。记得只要是无明，他就有生病相。他为什么要生病呢？就是视线，是吧？你有一点看到他不生病了，那你就看到他的法身了，是吧？你看到了法身了，那就跟佛是不二了，是吧？这样你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只要你在无明中，就一定能看到释迦牟尼佛生病。那释迦牟尼佛的生病菩萨的生病，维摩诘居士生病，都是涅槃视线视线尊生力这个无明因为只要尊生有无明，所以佛他就会视线生病，知道？尊生病，故我有病。这是维摩诘，我体会的维摩诘就是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只要一念无明在，你就永远看不到佛陀的法身， 永远看不到复仇的发生。就是说在波罗或者在涅槃经里讲到，就是说文殊都是包括很多的菩萨都还看到浮屠在身边，是吧？就是说他虽然证到了法身，他还不停地观照佛的这个佛性，是吧？他无明一断，一念无明一断，他都要观察佛的法性。就是只要是菩萨，何况我们的凡夫呢？是吧？凡夫就是要只要看到，主要是看到这个要观照，啊，观照就是菩萨嘛，对吧？佛的境界，佛陀虽然在此世界生病，但是呢，他是没有生病的，而尊生病，他就所有尊生都是他的病，所以尊生的无明就是他的病，所以呢，这个佛住在第一因里面，他是永远不会，虽然生病也没有病，因为他是涅槃的，他是寂灭，他是无生的境界，对吧？所以无生。你只要看到无生你就跟佛陀不二了，你就看不到生病的相了。所以这就是病了。所以文摩基就是视线这个长者文摩基以于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利益众生之事依其方便现身有机，就是说这个视线，就是说这个我们出家大家知道，就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病它就是非常清晰，生我们一般看不到，是吧？老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还是逐渐走向死亡。他说老后后呢，我们就肯定会生病的。你的四大现在老就一定有病，有病就有死，就生老病死。那我们出家人为了解脱想处理生老病死就是所有学佛的人都应该以这个为根本，就是说如果这个根本都丢掉了，那你就不算是出家人，是吧？也不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他一定要先解脱生老病死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呢在一切功德里面呢他会实现我们的根本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的大冤，就是我们的冤家，就是这上面介绍，就释迦牟尼佛81岁的时候日涅槃寒风法病生病圆寂那怎么是寒风法病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年轻的时候在歇山修行身体在这个歇山里面得了寒风。寒风法病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要注意一点不要老是在寒风底下吹。这样打坐寒风日孤你这个孤子里面寒风吹，年轻时一定是感受不到的。等年老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就是说你贪嗔痴慢疑都会发病的，我告诉你，它不只是外面的太这个各方面都会引发病你老是吃饭吃多了也不行，是吧？老是吃一样的也不行，是吧？所以我们各方面，我们讲身安道冷就是说道未成就身先死，是吧？就是说你自己修行上毫无消息，一点感觉都没有，结果你的身体就死掉了，你这样就划不来，是吧？然后闻般若闻实相呢，就身体也保存了在没有开悟之前，还没有了道之前，还没明白之前保证身体健康这样的闻思佛法或者修行要观照。就是我写的那个一本书，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时日悲观心底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就看一遍了，我自己进入到这种境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说你端身正坐看一遍，从头观察，就是说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进入那种，他这个我写的那个东西虽然被关，就是说我平时我都没有看，就是但是我今天来看一看，我一看我就进入到那种状态，就是说马上就进入到先 把你的牲口衣啊进入到圣抹他藏到沙漠地里面去了，就是看的过程就可以进去，然后就关照佛陀的冠冕，或者说这个阿弥陀的光而已，莲花，然后你自己坐在莲花上，你再看到的师父坐在莲花，司法界所有众生坐在莲花上，阿弥陀佛风光，天上诸佛也在观在莲花上，都围绕着阿弥陀佛，然后第五个确认所有众生都在安居在阿弥陀佛这个莲花座上，然后所有众生那观音大势至阿弥陀佛的右手伸出来变成莲花，阿弥陀的左手伸出来阿弥陀的一刹那中离无主啊，出生被弃，这个他说你看的过程中你就有感觉，对吧？所以大家要静下来看一下啊，不要一点关照都没有，对吧？稍微带一点，因为要文字是一种诱导，文字般若，文字是一种诱导，让我们直接进入到关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后面呢主要是讲这个我们这个身体，你看长者啊对这个身体的一个关照啊，给大众说法其实是叫我们关照。关照就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想法，是吧？然后当时他生病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影响很大，当时在印度可以说不是很多人。你看那个时代中国也没有多少人啊，是吧？就是中国我看的书上面写，就是在这个东在这个啊、这在东晋时代啊，或者是在这个唐朝时代的人还不上几千万人，是吧？就是说在东晋时代还没有一千多万人，就很少很少，是吧？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如果有影响的人呢一生病难，就是说就很多人就全国人都知道了，就这样。人像就当时我们慧远大师你皇帝都知道，是吧？就是说他三四十岁就二十多岁吧就出家了。然后到这个荆州，然后到东林寺出家。你讲这个皇帝都知道他，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位大德呢病了以后，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就还有很多的王子诸王子，因为印度啊好多小国家，所以王子也特别多，不像我们这国家这么大，是吧？就一个王子，就那么说在印度是好多小国家，就还有听说有上百个小国家，就是整体来说东南西北中印度它有五个大的这个区域里面还分出很多小国家。那么说一个国王他就一个王子，一个国王就一个王子，就是那对于一个国王有好多王子所以呢很多的王子还有呢这当官的叫官属。还有无数千人借王问机，就是文摩机就是病了以后消息就传遍了全国，很多人去看，上千人去看他。所以其王者文摩机因以生疾啊广为说法，就是说他对那些给他看病的人呢不忘记依他这个病体一线前的这个相来教育大家，教他怎么去。也就是说维摩诘居士对身体的病呢非常清醒，是吧？不像我们身边人看了就说哎呀你都是他都是看病的人你好好安心呐、你放下这个是儿语，都是身外这个都是债务，是吧？金钱都是身外之财，就是说都劝病人呢放下，就是我们好多长者到住持家里去呢，就是生病了，就安慰他放下，就是好好念佛，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如何的庄严，要到娑婆世界如何如何的苦，然后要多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一定要放下这个身体，这是臭皮囊而已，就是不断的是靠这样的去安慰他。就是一听到大德居士、大德法师过来安慰呢，心里就特别安慰，终于呢一心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在娑婆世界都是别人来安慰病人，是吧？他说他不是，他是病人安慰来看病的人，就你给我看病，他反我以自己的这个相来跟人家说法，就他。然后说这个我们想就受众波远寂的时候啊，人家就来看他，是吧？一个法师他赶快放下啦，就赶快念佛啦，就说这个，他说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知道受众波怎么讲？那受众波，我听他讲话，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受众波怎么讲呢？他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真的，就是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念的，我一定要去的，极乐世界一定要去的。但现在我的身体已经病了，你这样的劝我的话，只能增加我的痛苦，因为我身不能念了。我一出去念阿弥陀，我身体好痛苦，知道吧？就是说你叫我这样的不忘记一切然后要念佛，我念不出来了，我身体疼了怎么念呢？就是所以他不对机说法，所以他极乐世界他说这样念非，他说不是，他就告诉法师这样念非也不是这样的，他这样的是错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他完全是明了了这个身体啊就可以了，是的，说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真实的，就是佛性一定是真的。我现在跟你讲话，那个佛性都是真实的，但是我现在让我用口用声音来念，我念不下去了。但是你阿弥陀佛一定是真的，极乐世界一定真的，他出我一定是要出的，但是呢，不是这样，就是不是这样的，用气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你身体不能念了，就是，所以一个故事嘛。一个小家伙，对吧？才十多岁的小孩子，也进入到快死的状态。后来好多人给他劝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小孩子念到一半醒过来了，这没死了。没死的时候就说，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念的就是说，他说他讲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你们这些人都是不信阿弥陀佛。就是你们这你干嘛这样的求呢？你是不信阿弥陀佛这样求吗？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是不信阿弥陀佛，就是说他说给他念佛的那些人呢，他一句话，你们这些人都不相信阿弥陀佛，就是他说我是真信阿弥陀佛，这些人不信阿弥陀佛，意思说不要这样念，阿弥陀佛早在我心中，往生我是肯定要去的，也就是说但是不是这样的求，就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念佛就看到人晚上啊，阿弥陀佛回来救了，阿弥陀佛在念，就拼命这样的去求救，就好像是在信佛，其实呢就搞一些形式化、感情化、有点冲动化，就是不是让人家安详而处，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种戒呢要很清晰，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后面一段话，就是你就把自己当成病人，就是说维摩诘就是怎么讲你怎么信啊，把你这个身体啊方便的了解它的是状态，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年纪都很大了，都应该怎么样的观察你的身体这个病，你观察这个身体啊，慢慢观察你就会发现是像气泡一样是空的，这样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诸人者，世生无常，无间无力，就是无强无力无间，就是惜秀惜秀之法不可信也。你看维摩诘居士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他这身体是无常的，就是。无常就是没有自信了，这身体是无常，是缘起的东西嘛，就是四大缘起的东西。我们这个呼吸，一呼一吸为我们讲观察生命了，就是吸进去为生，呼出去为灭，叫一生一灭。我们的生灭是概念生灭，知道？如果你实证生灭是什么样子呢？叫观察，吸进去叫生，就是万物生长，就是生。 然后呼出去叫灭，就叫涅槃的意思，灭就是一呼一吸为一生命，就是生命有多少个生命呢？一呼一吸一个生命，生命本身就是概念的，就是波浪，就比例来讲那个分的波浪，一波一浪为一期生命，你看感觉到有生命停了就没有了，就停了，这个分停了，哎，这个分停了，分到哪里去了呢？因为分，这个牛顿的分是本不存在，这是一种相续的一种力量，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就感觉到自己有生命，生命存在，这呼吸停掉了就没有了，对吧？我们从这个，人说你现在念头也是一样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到有一个，你看我现在看到大家，我就感觉到我有生命，是不是？调过来讲，我现在不动念头，我还有生命吗？就是我的生命就变一切处了，明白吗？就是我的生命，你看，这样你现在不动念头，你的生命就变一切处，它就不生不灭的。这样我有念头，它就生灭。那一个念头一个生灭，一个念头一个生灭，一个念头一个生灭，就八万四千个生灭，就八万四千个生死。你要执着念头，就是说，所以呢，你有没有生命呢？没有念头，你就没有生命了，你就整个世界就是你了，知道吗？所以你要这个。你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你的念头越断就越渣，就是说你很多人就很多念头，很多念头就很多的生死，这样。所以再不然就是说，你看镜子就可以看出来。我以前在观察那个波浪呢，你就可以发现你的生命一下子就平了，发现你身边呢就可以我。就是比方我看着花，那个生命就直接跟花产生连接，是不是？因为你专注花嘛，你生命就跟花连接，是吧？就是说你从东南西北，你的生命就跟东南西北连接，因为你执着于一边，你这个念头执着于东边，哎，你这个念头跟东边是一体的，就是一个你西边就西边，如果念头不生，你东南西北就没有了，就东南西北就是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水里的波浪也是这样的，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去，那个波浪，一个波浪一个念头，一个波浪，你就发现好多念头，是不是？波浪念头，然后你渐渐地观察这个水，这个波浪，就很多的念头上，那波浪慢慢的，因为水的波浪有没有风吹的话，它慢慢就停止了，停止水的波浪突然没有了，突然全部没有了，怎么发现了？诶，你的心也平了，瞬间就像镜子一样。遍满十方，记得就是说你的念头如果没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复性呢遍满十方就出来了，记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不得念头，你自然会跟法界就会连接上，因为你本来就是法界，这是念头，就像大海的一滴水一样，这个一滴水离开了大海，这个水就是你的生命，把这个水是放进大海，与海一位，就遍满法界，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单独的念出来，那这一滴水就有干枯，所以每天害怕每天害怕，那这一滴水会放到海里去，跟海就融为一味了，整个海就是你的生命了，对吧？如果你拿出来，那这一滴水就是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每个人都有个念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但是呢你念头把它散掉不生，那我们就成为一体，明白吗？就成为是一体的，是的。所以叫不得念头的时候，你就跟它融为一体，是的。所以要了解你的身体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你的念头维持的，所以它是无常的变化的，每天在变化。你执着于身体，就身体的念头；执着于脚，就脚的念头；执着于脸，就脸的念头。每天啊，脸好看啊，脸好看，就是脸的念头。啊，每天额好看了，鼻好看了，身体好看，东南西北的啊，衣服好看了，就每天打妄想，知道吧？所以你念头不能普及，不能变法界，就因为这个身体把你箍住了，因为身体是最坚固的烦恼，是吧？所以你身体你不离开身体，就身体的执着，是吧？你不离开家，就一个家的执着，你跟这个空间就有隔，你不离开身体，身体跟众生就有隔，是吧？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执着于色，就跟声音香味触法就对立了。所以色声相互触法的定律，就色上就变成法，变成色法界、声法界、香法界，哪有色声相互触法法界呢？就是，但是呢，我们专注色的时候，声就没有了；专注声香味触法就对立了。你不要专注它，把它放下来。就是说，色声相互触法是没有的，它就是 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因为你注重色声香味触法，就有色声香味触法的很多念头出来，是吧？所以我讲无念即是法身的，就是。如果你只要正视一个体的话，一个念头出来，所以念是靠什么维持呢？我们讲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个呼吸就叫生命，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有很惨的寿命，一呼一吸就是你的一个生命，一呼一吸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呼吸间。过去不是讲吗？他说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啊？生命在呼吸间，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吸不来就没有了。所以过去人讲啊，有的讲啊，这个生命在哪个地方去寻找，生命就在呼吸，是跟我们最近的，是吧？所以呢他生命是无生命在呼吸，哦，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为生，我们以为很长，那你了解，哦，那呼吸是当下吸进去过一下，你要不要逼着不出来就死掉了，是吧？或者呼吸就这样的。所以呢它是无常的，无间，就是无强，它没有一个什么强大的东西，是吧？因为它是当下，维持不了多久，你像生住一灭都是一样的，就是。还有生老病死，生住一灭啊，这个成住坏空都是一样的，任何东西都在成住坏空，就是地球都在成住坏空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生老病死里面，这个呼吸在生住意灭里面，所以观察生住意灭，它没有实体的，就是无强啊，没有强大，没有强的这个体啊，没有力，没有力量，是吧？就是说它就像风吹一样。你的只有佛性才有力量，只有佛性才会坚强啊，才有这个体，它有体呀，是吧？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自信，它是没有体的，是吧？没有我的，是吧？它怎么强的？没有坚信，没有坚信啊，细巧之法，就是说讲巧木啊，就像那个枯木一样啊，这个枯木不可信也。就是身体啊不能够相信它，它是缘起。所以你坐在房间，你可以观察四大缘起很脆弱啊，不坚固啊，不能永恒，它会坏掉啊，不可以信赖这个身体。所以它对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永远尊是什么气息啊，或者说这个四大的调啊，怎么调？我告诉你，四大本际，四大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散开的，就是说，那说四大本来就是空的，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调？难道你也调地火风水四大，是吧？谁能搞气？有人说身上有气，你把人杀掉以后，身上扒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气，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人死了，那火地火风水又到哪里去了呢？你发现地也没有了，火也没有了，风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就变成灰尘，是吧？什么包含你的念头也没有了，其实本来就是法身嘛，所以你注重身体，它没有了就恐惧，所以生怕自己消失，每天的牵挂忧患，是吧？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老是在乎这个身体啊，你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执着，身体就坚固的烦恼。而这个坚固烦恼，在烦恼上修的话呢，烦恼加烦恼，那远远没办法。所以一定要先把身体看破，是吧？为苦为劳，尊病所及，就是我们身体啊，是苦，把苦叫我们，就是说生老病死，或者本来就是苦的嘛，生也苦，老也苦，每天都在苦，是吧？就是说，不管是从我们精神上啊，天天。为了照顾他就是一种苦。苦你神经系统是靠流量的，就是。我这个流量呢不停地在去对他的身体的执着。好一点就欢喜，不好一点就担心。然后呢你这个精神，这个有身体叫执着于空间啊，执着于自己的精神所需。是吧？每天为他就付出，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就是我们的精神呢，就是我们的精神界啊， 在这个就是说顶住身体，顶住感情，还顶住这个世界，所以呢你一定是无限的苦，叫生苦老苦。因为有生为什么会老呢？是吧？我你看有几个人活100岁呢？对吧？就是说就是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这个身体活不了多久的，他一定会死的。不要以为你要能活120岁，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会死的，是吧？所以我们真认为这个身体啊可以活100岁、1000岁，对吧？你说这个世界，就像维摩居士还有佛也好，他能活多大岁数呢？这个肉体，我告诉你，再高也高不到80年，就是90年了。就是最后就是负担，越到老了越负担了。就是说，你想长寿，能活多大岁数呢？就朝闻道，夕可死，早上闻了道，我晚上就可以把身体丢掉了。所以呢，不要拿很多的心思，稍微照顾，这我们是末法时代。小小的照顾一下身体，不要太强烈的对这个身体照顾了，是吧？就那么照顾，就是把一心扑在身体上就不应该了，是吧？一定在修道上面去下功夫，要不停的关照我们的法性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今天在这个走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应该是我们在走应该怎么走？要关照着，要念阿弥陀佛，知道吧？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不要讲闲话，不要不停地跟人家讲话，讲话有什么意义呢？你把佛全部给丢掉了。念阿弥陀佛，阿祖就是复姓的意思，弥就是法的意思，陀就是境界。就说这地方，陀就是一切境界里都有佛性，一切法界里都有佛性，知道吗？复姓的字体它就是知道念，所以念阿弥陀佛，你在经前的时候多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不是自己闭着眼睛找清净、找自在、找放下一切，就知道时间、空间、境界都是南无阿弥陀佛。你不停地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讲刚刚学佛念阿弥陀佛，学了一半还是念阿弥陀佛，到最后面还是念阿弥陀佛。但是刚刚念阿弥陀佛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后来听法师讲法以后就知道整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到最后面呢还是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念你的精神跟境界完全统一了，同样念阿弥陀佛，但是明白以后念阿弥陀佛我不知道念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它一定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但是真理来说它一定是在念阿弥陀佛，不是说我们学佛了又不念阿弥陀佛了，这就错误了，知道吧？一定要念阿弥陀佛，知道吧？我们不求受制，但求真个法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要念出来啊。所以在进行饶大殿的时候，心里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一定要念，知道吧？就像睡觉都要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跟法界阿弥陀叫表里如一啊，这样念阿弥陀佛，不要被苦受，什么叫苦受边？不要太在乎身体了，不要在乎这个空间了，不要在乎你的境界了，你的境界，我的境界就是苦。我的身体就是苦，我的这个房子就是苦，要了解这是苦，苦里面了苦，远远是苦的，知道？所以叫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都出来了，这都是苦啊！你看，就是生老病死，你生下来这个，你是说这个肉体，你为什么来到人间呢？执着于肉体来的嘛，所以身体是苦，是吧？是生苦，你有了生苦的话，你就要占有啊，知道？所以慢慢的啊，它就会变老啊。对吧？你活不了80岁，你就要叫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牵挂忧患，在执着，它一定会变老。如果你不牵挂了，你就是法身了，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跟天地共比，这个同岁了，所以呢，那就视线身体了，是吧？那人达到视线身体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为什么啊不自在呢？有苦呢？昏倒的快呢？就因为我们执着它。啊，所以要把这个执着放下来，对吧？放下来，就是说对法、对外面的世界的执着要放下来，因为法上它也是一种苦啊，对吧？成住坏空都是一种苦啊，放下来，对吧？所以对你的境界也放下来，对吧？然后转为阿弥陀佛，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理，念阿弥陀佛是事，理跟事要一起修。不能就光讲事，我没有理，要念阿弥陀佛，这是事，知道？阿弥，理上已经明白了，它是圆满，所以整个法界都是圆满的，都是佛性上。法是佛的法，境界是佛的境界啊， 这个新鲜是复兴的信息。那么说这一念阿弥陀佛是在离上起一念为四，这四就是一念而已，好简单的。我就佛陀的理是遍闻法界的，这一念是而全部的理，这一念全部的理就是你现前这一念是，这一念是佛陀全部的事，是吧？而佛陀的这个理呢，是众生全部的事，就是整个时间、空间、境界，就是这是佛陀的理上现的这个事，叫离事不二。然后现前的这个念经是实上建立我们现前是一念理。我这一念理建立我们简单的一念事，就这样。我们所以呢，我这一念理事正好是佛陀的全部的理，就是佛陀建立理。而佛陀的我们这个一念理从哪里呢？从佛陀圆满的事里显现出来了。那圆满的事从哪里出来呢？是从阿弥陀佛的理上出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复姓叫理，然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叫事，事又建立我们听到以后变成理，然后离上我们就是一念的事。所以呢，你这个离是不二，跟佛陀的离是不二的时候正好是一体的，是吧？你不能够这一念都不愿意念，是吧？所以这一念一定要念呢，你不能不念阿弥陀佛啊，是吧？所以呢就时刻都要去念阿弥陀佛，知道吗？要离世远远的去修它，不然的话你这寺庙干什么呢？你不念阿弥陀佛，你不能够理跟事。念阿弥陀佛这个事是跟我们说文法的这个理它是相通的，是一点觉醒啊，它是相通的，是吧？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什么样的事才会跟佛相应？难道讲是非、聊世间的这些东西吗？这个跟怎么会跟事相应？怎么会跟你闻到的理相应呢？那你闻到的理是都是无量光闻的，这是理呀、啊。这理里面产生这一我心前这一念是，我这一念是不是跟那个理相应呢？因为跟阿弥陀佛理不相应了，你这念阿弥，那你就变成人我是非了，是吧？当然你可以意也可以，但是你要意呀、啊，意你要意呀、啊。不过你心里知道的，还是你口上念出来，那不就是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事要跟佛的这个跟你闻到的这个理要相应啊，是吧？所以不能老是在搞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以我们讲话呢，不是爱别离就是怨憎会，知道吗？叫是求不得无因魔，知道无因魔就是讲色受相侵时，你就讲无因魔苦，就是苦难道还不够吗？还去重复的去讲吗？就是色受相侵时，怎么那个色好看了，然后是感觉啊，然后拼命想呢、啊，然后去我们怎么去得到啊？就是怕世俗叫受嘛，然后产生了果报嘛，是不是？所以那两天一鸟你就发现了，你全在五蕴上面下功夫，叫五蕴之苦嘛。你得不到叫求不得苦嘛，是吧？就是说爱边离，就是说啊，爱边离苦嘛，就自己爱的人会离开。你讲好的东西，他不能够时刻跟你住在一起啊。就是爱别离苦，所以这个四苦都是心态上苦，爱别离、怨憎会苦，这个无因魔苦，这叫四苦啊。那前面生老病死你已经感受过了，不苦嘛？还有呢，坏苦、空苦、苦苦，就是吧？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任何东西苦后面它还是苦，知道吧？就是叫任何东西都要坏掉的，就是它叫苦。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天天看着我那个广场了，我说广场搞得锈不拉几的，这个石头换成了锈一样的感觉。我说刚刚贴的时候崭新一片，一看哦，布设的好漂亮，是吧？现在还没几年，那个广场都是那个石头也生锈，黑色的这上面。我现在这个石头也生锈，那你就说这个桌子脏的，我可以抹抹就没有了，是不是？但石头生锈了，黑色，我看广场都黑色的，我怎么抹呢？怎么把它搞好看呢？对吧？就是说它这个没办法搞啊，是吧？就是说你看任何东西都会坏的，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那大雄宝殿刚刚做的时候，哇，这个做的我们大家都很欢喜，说大雄宝殿佛像金光闪闪的。今年下来以后 这个周围的油漆都掉了，做了一次花了8万块钱是吧，那玩意掉了花了4万块钱是5万块钱，然后灯掉掉漆掉掉，上面漏漏水下面就这个，你看这变成大型玻璃就破了，才几年呢是吧，就搞了2、3次，搞了一次又一次，你发现灯衣都会坏的，这么坚固的灯衣都会坏掉是吧，你的身体还不会坏掉吗，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灯衣是不坏的，叫坏苦是吧，都会坏的，就你给我执着它你就很痛苦是吧，或者你哪就是啊，你发现拿钱来修大殿呢是吧，盖瓦搞什么东西啊，那说这个钱花掉把就是钱花掉是吧，那让尊生用这个稀罕的钱付出很多的钱，你觉得啊出钱做功德，那干嘛去做这个功德，那这个不要做的不好吗，难道叫功德吗，就是说这奇怪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坏苦还有空苦是吧，什么东西到最后面，你说人死后就变成一堆粉末在那个地方，然后天天去有人说都要哭了，我父亲，我常常我把我父亲打比喻，我父亲死的时候把自己墓碑都自己敲啊，自己敲，我心里想哎呀他的坟墓都怕儿子不给他敲，他自己敲，他自己敲个坟墓，说人死他在年轻的时候真想做英雄啊，然后又想日打又想干什么，然后拼个团就是叫团员吧叫什么，然后呢这一辈子想当国家干部，就是他搞一辈子也没当上，然后呢在家里面，然后做最后就做个家长了是吧，就是做家长到死的时候那个儿女都分不知道跑哪里去，那个房子那个跟我弟弟那媳妇在一起非要把墙隔开来，房子本来就小还把它隔开来一半，就是把自己的坦心隔开来，你一半我一半，我回去看看哎呀好残忍的，就是说原来儿子跟父母还要把墙隔开，就这样的他说这个就是，然后死的时候你看看给自己磕碑啊，我的弟弟呢又在灯边打那些都不在家里面，一个孤寡老人，他说到死的时候给自己磕碑，多残忍的一件事情，就叫空苦知道，都是苦的，就是死了以后骨灰埋在哪里都找不清楚，也就是说这叫空苦啊，坏苦还有苦苦，苦后面越苦，你觉得很幸福吗？不觉得？你觉得好吃的东西越吃就越苦是吧，就是一碗面条你就说我喜欢吃饺子啊，我给你一碗饺子吃完以后再给你一碗饺子，就是两碗饺子不是糯嘛是吧，糯按照正常糯后面原因是糯啊是不是，糯嘛糯怎么会有苦呢，那我给你一碗饺子，我给你两碗饺子应该更糯才对啊，两个糯加在一块不更糯吗是吧，然后三碗饺子给你看还糯吧，就真发现了他糯后面就是苦知道吧，所以呢他永远是后面都是苦，其实世界上没有糯的东西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身体啊是苦之本的，就是苦没有什么乐力而已，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没人看破，这身体就是你八苦将熬是吧，还有25苦是吧，无量无边苦，84000苦，无量苦，就是所以佛陀说一切法啊，就是为了众生的苦，为苦为恼，恼恼火的恼啊，我们身体啊，这个我们讲地火分水，地大了就是僵硬的是吧，火大了莫火是吧，水大了水肿，风大了就是说风湿，那就是说你看都是恼火的东西，什么东西大了一点点就你就过不下去，都是恼火，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饿，吃多了撑是吧，睡多了闷，就是睡少了会什么样，头皮发麻是吧，有时候晚上喝茶喝的晚，一晚没睡觉第二天头是麻的，就是睡少了也不行，睡多了也不行，就是都是苦，你在外面走路你像二级朝山去啊，刚刚跑了一个山，就说我要朝四大名山，结果找了一个山跑了一个山就回来了，我再也不走了，好累嘛是吧，就是每次上楼山，就是上了一次楼上就发一次愿，我再也不上去了，就过了两天又完结了，又要到楼上去，上一次山累死了，回来以后再也不上去了，每天都发愿不上去了，就是每一次还要往上爬，就是说像飞蛾扑火一样，就是说明明是苦的还拼命往上爬， 就尊生呢、啊、真是老虎啊，就是老，就是谁是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明明要放下的东西就是放不下，你说不觉得老虎吗？是吧？就是每天就是四大不调老虎啊，所以人特别人越来越老了啊，身体变形了，有老虎是吧？走路走不动了，老虎，就是我那一天穿了一双鞋子，那个鞋垫掉，那个鞋垫底下一层皮掉下来，我走路的时候那鞋子一大一大的，真是大。然后我那时候就左踢一下还拎起来，我就看着鞋子好恼火，我想把它扔掉，就是后来我就不管它，把它扯掉了，是吧？把那底下一层皮给它扯掉，就感觉到这个鞋子啊有一点点损害，我就受不了，好特别恼火，就是。所以那衣服啊，就是我弟弟，我看我的弟弟跟弟媳妇，我发现了，就是我弟弟老是穿衣服，因为他冷城的人嘛，他穿衣服无所谓的，就薄件衣服穿。哎，我的弟媳妇他就不一样，他就特别执着，你要穿的衣服一定要好看，就是上下衣服一样，就是上面黄色的要底下黄色，上面是绿色的就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底下要配套。他说作为一个丈夫穿衣服一定要配套，你怎么能穿这上面衣服跟底下衣服不配呢？就是他看到我的弟媳妇，听我弟弟介绍的，他看弟弟穿的衣服不配套，他直接把剪子把那衣服给他剪掉。就是说他那么恼火，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都是一种苦的本啊，所以四大不调都是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呢、啊、特别是儿子上学是吧，或者说老公在外面去，或者生活中啊不如意，你都恼火，就是你每天为孩子恼火，为丈夫恼火，为自己的父母恼火，你每天都恼火，所以身体在就无限的恼火，就是都是反正都是造业之本啊。所以身体是真是烦恼之本，其实我们要看到身体本来你是法身，可以彻天彻地，日到地底下，到过去一个祖师开悟了以后啊，得了神通以后啊，他自己灵魂从身体跑出来就好轻身了，一定到哪个地方去都好自在。后来有个老和尚一看他这个跑出去偷锅巴出去了，他就心里想，他把这肉体搞个麻袋一装起来放到那个座位底下了，就是他回来和他灵魂跑回来了以后啊，他本来就在他跑回来就他去找，诶，我的身体呢，我说老和尚他就知道他回来了，就搞一大盆这个水，就是他说你在水里面，他就跑到水底下去了，然后你在火里面，他跑到火里面，在空里面地下都是，他说这都找不到，他就要找他的身体，然后身体后来他说你有这么大的神通了，你还要身体干嘛？就尊生就奇怪，你本来神通广大的，可以彻天彻地东南西北水里火里都自由自在了，你还要这个破烂的身体干嘛？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身体把你障碍了，你不能跑，知道吧？所以过去在是基督教他们这个他人看看人的灵魂到底到哪里去了，就是他用仪器做，他的仪器做，人死了以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可以观察他的第七天他的生命到哪里去了，就是诶他真的可以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他就说他视察的时候第一天他脱离身体的时候啊，马上就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我好快乐啊，就是这样，就是好快乐，因为他一辈子在这个身体里面了，他不得自由自在，飞不起来，他突然的好轻，是吧？好轻就是说头两天还没有信息，他就是说到了第三天四天的时候啊，就发出来我好快乐的这个念头，就是有点信息吧，就是到了第七天还能够探索到我很快乐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人知不知道你把这个身体丢了以后，你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啊，啊，无限无边无际的，那是非常快乐的，就是。所以就是说，当然我肯定要到善道，到地狱可能就是火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身体啊， 一定要想法设法的把它舍掉。维摩诘句是啊，因为他这个身体他就很透明地告诉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苦是本，是吧？重疾重病所疾，为什么叫重病所疾呢？我们这个身体要吃穿住都是病，知道吗？你每天要吃的，不吃东西就饿，是不是？那谁在饿呢？你知道不知道？不是你在饿，你的父性是不要，你的见闻觉知都不要吃饭的，是吧？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好多的西装，你身上有好多的那个尊呐、就西尊呐、你要不喂食进去，它就拼命的在搅动，这搅动的信号就是我好饿，知道吧？其实没有饿的东西，就是你身上的西尊要吃的，你赶快喂，它要渴了，你身体信号出来了，我要喝水，整个的细胞它干枯了要喝水，给出来的信号，大脑神经信号就是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不是你要喝水，不是你的见闻觉知要喝水。就是不是你的父亲要喝水，是你身体上的细胞要喝水，是你身上的中要喝水，很多的细菌要喝水，是吧？你所以必须要喂水给他喝，喂饭给他吃，是吧？所以你在返家的时间长了，不出去走一走，你的细菌在纠结，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就是你的身体突然的给你神经信号，我要出去，哎，你就跑出去玩了。不是你，你的见闻觉知没有要出去玩的这个体，是你的身上的细胞在我要出去，因为你在房间久了要出去排去，是你身上整个的细胞在同声相应，知道？因为你身上好多的细胞想出去玩，知道？像你要打麻将打久了以后啊，你身上的细胞就出来打麻将的体，你要不去呢，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这就身上的很多的细胞就告诉你打麻将，打麻将，就是他要你去打麻将。你的见闻觉知怎么样？你有没有手没有脚的？你的佛性是没有身体，没有脚，也没有身体，没有眼耳鼻舌身，它是佛性啊。那什么东西要打麻将呢？就是都是身上的细胞要打，知道？就是身上的好多。因为我不是讲嘛，就是说有一次我把牙齿搞了一下，一年之间我的牙齿都在告诉我，你牙齿上面少了一个东西，你牙齿上面少了一个东西，一年跟我讲了一年，对吧？现在已经没他不讲了，就是这样，就是说原来牙齿我把它搞了出了一个缝嘛，我把它补起来了嘛，补起来以后啊，那个是条老鼠的舔，多了一个东西，多了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就是有。是细胞在告诉你多了一个东西，赶快把它搞掉，赶快把它搞掉。这四条就舔，我四条是这个四条就老是顶这个牙齿上面，就顶，不停地顶，整整顶了一年。告诉你，它是不由自主的去顶，就整个身上的细胞这种信息，知道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你身上的细胞在搞，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有个人，全是细胞在认。就是让人所有的稀奇在那，所以你喜欢看手机就变成稀奇，你身上的细胞就往那涌，就一到时间不看手机啊，就细胞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就那细胞往那边涌了，那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往那边涌了，快来讲，那手上拿着手机拿习惯了以后，少了一个手机，身上细胞你少了一个东西，你少了一个东西，那不停的就到处找，到处找，所以任何一个东西一旦有稀奇了，它就会往那边跑。是吧？所以他就身上那个细胞啊，他是整个的往那一边涌，是吧？你看一个人行步骤是吧？行步骤他老是这样走，啊，是吧？老是这样走，走久了，他头就歪了，是吧？他头老是歪的，是吧？他就一直这样走，习惯了，一直这样走，一直这样走的，这样转嘛。头他僵着头啊，弥陀，他把自己忘掉了，这意思啊，弥陀佛，他念的头天念歪着了，知道？要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了，念歪了以后呢，他这头一直是歪的，跟讲话也是歪的，好一个人头都歪着了，知道？后来他搞死好长时间才搞正，也就是说，任何的习惯了以后啊，他就会变，知道吧？所以人生活中很多东西，所以不要相信。你要想法子把它断掉，你要不能相信身上的细胞的活动，你知道？哎呀，我放不下哇！不是你放不下，是你的身上细胞放不下。只要你把它调过来，它就调得过来，知道？一定能够转变的，啊！一定能，就是说世间人，你说他不修行，天天想着男的女的，男的女的，想久了以后，他不想，怎么可能呢？你想一想， 就一个不修行、不打坐、不念佛，脑子想着懒懒郁郁的，那他达到了全身那些的一些高深。因为像习惯了，他细胞，他往那边讲，其实这个，特别是想懒想郁的这些东西啊，身上增加那个什么东西啊，这样那个东西，他那个时候不想的时候，他大脑不想的时候特别难过，你知道吗？就世间人，我告诉你，他要不修行、不堕落才怪了，往那边想啊。他身上的细胞往那边想，所以他的见闻觉知一定会，他的佛性一定会跟他的细胞走啊。所以他如果一个修行不想改变自己，那肯定就有问题，知道吧？所以一个不修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成佛呢？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根本不想去？他身上这个东西没有啊，知道？他必须要培养一种习惯，知道？所以这个佛性呢，要跟你的正知正念走。是吧？所以我们身体就是重病所及，对吧？积聚起来的一个体，它没有自信呢，就很多的生命在里面，就是吧？就是说，你要是不断的修习佛法，是吧？身体正了，你身上细胞就是正的，啊，一些念佛，你身上的细胞，你已经只要你把你的见闻觉知跟佛性你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一身上所有的细菌都要成佛的。因为他跟你的生命就像你的孩子，就像怀孕的孩子一样，你肚子里一个孩子，他那个孩子将来跟父母有相当大的关系，知道？所以母亲一心的念佛啊，或者是天地藏经啊，经典啊，又不是一个小孩子嘛，他慢慢那个孩子老是哭，是吧？老是调皮，但是呢，那个妈妈怀孕的时候啊，他老是放一首歌曲给他听。知道，就像那个是一条摇摆过那个这种过出啊。后来那个孩子没有观念，他只要一放那个过去，那个孩子就是在那个过去跳，知道？就是他那个小孩子慢慢肚子里就在训练。后来那个孩子出来以后的话，很调皮，只要一放那个过去，他马上就跟那个过去就跳起来了。哎，他是小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就有这种记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细胞可能它是不等式的，它完全随着我们的吸气啊来转的。所以你身上很多的佛，知道吧？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佛，那细胞都是有生命的啊，都有佛性的。你就比如说我们得了癌症也好，得了都是有细胞在里面的，它都有佛性的。你知道我们上次还写过，他说细中身上的这个什么什么啊，什么病毒啊？那么说这些病毒它都有佛性的，它只是它到这个世界来随着你的吸气来的，它并不是要来害人的。对它来说啊，它只是为了求它自己的一个空间。它就我要到你身上住一下，它没到，它觉得哪个地方好住，它没想到说我要伤害你啊，它没有这种概念，它是只求跟你同住而已，知道？如果你正了，它就正了；如果你邪，它就邪，是吧？所以不要以为你一个人，你身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就一个人住在一个洞里面，你身上很多的细菌都跟你一起成佛。也不要强调我要度多少众生，你身上就有很多的众生，你身上的众生有百千万亿啊，你带着千中万马，你身上有多少细菌？你想，你身上有多少生命？你长，你说。就是你身上的里面很多的生命跟你同呼，它是并且跟你呼吸都是同时的，你要闭一口气，很多细菌都闭死了，知道？所以你要呼吸要呼得很匀称，知道？它就不会受伤害，它也保佑你，你也保佑它，知道？你要就不停地这个乱来对身体吃药啊，伤害它，对吧？它可能也会发怒的，它也会生气的，知道？所以你要就是说我们一个主观意识就是把你的不好的事情把它改变掉，它是可以改变的。然后人身上病呢，就是过有人四大每一大所发的病痛过有101种，是吧？就是身上四大，就每一个那个就是地有101种，火有101种。啊，分有100年，就是身上有400病，对吧？有400病，你身上有400种病，你不知道，看不见，是吧？所以老子说啊，我所以 我所以有大患者，唯我有身。啊，即我无身，我有何患？如果我没有身体，我有何患？就这样，如果我是太虚，啊，怎么会有患呢？患是因为我有身。居人者，于此身啊，明智者所不顾，就是不依赖他，就这样。所以呢，智者，居人者，他就告诉大家，他说：“作为啊，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呢，啊，不会依顾这个肉体，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依止处，就这样。”我们尊称呢，都把这个身体当作是第一，每天做房子、买好衣服，是吧？为他为吃好的东西，因为他是你的依顾啊！我要依靠他住，我要依靠他玩，我要依靠他做坏事，我要依靠他去占有世界，都依靠他。有一天他倒塌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要了解，他不是你真正的依顾处，你要依靠他，他有一天离开你了啊，所有的意都会离开你，知道？所以呢，要依靠你的佛性啊，做功德，做善事，你就可以到天堂；做恶事啊，你可以到地狱，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能依靠这个肉体啊，不足以依靠啊。就是大智慧的人不会太啊怜惜这个肉体呀。这是讲究失掉父亲为无辜，失掉母亲为无耻。啊，母亲为耻，父亲为辜，就是父亲是你的依顾啊，母亲呢是你的义耻啊，就是说啊，母亲呢是将抱在怀里养育你，父亲呢啊在外面赚钱呢啊让你生存，就这样。就是说我们对身体放下来了，反而我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就是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对身体一执着，反而我的身体会更加不好。诶，你越不执着，你身体就是吐了，就是就像是人对身体不执着的时候，你身体你的心跟世界产生关联嘛，就是说你养成根，就是我们的心性呢就见了见跟这个色见了超越离开这个肉体，直接用心看世界。我常常讲的就用心看世界。怎么用心看世界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一直在讲，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要用心看世界，你才能产生无念状态。只要你用大脑子看世界，都一定在二元对立的分别。用心看世界，把心打开，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比如说色，心就是色，色就是身，你超越了眼睛，是吧？这样。他说眼睛就是一个工具，知道？因为眼睛看，那眼睛就经过大脑子就很累；因为心看，眼睛就是一个小工具了，是吧？就是工具，它就是诱导一下，它是不用力的，知道？那说你眼睛看世界，它要用力，用力就很累，是吧？你要分别它，又加累；要执着它，更累，是不是？所以眼睛无明分别执着，你现在眼睛就是一个工具，知道？就工具呢，用心来看色。整个的色就是心，哎，打开了，你的眼睛呢就不累了，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嘛，是吧？不再无明了嘛，它这是一个工具了嘛，是吧？所以呢，心看世界无念状态，是吧？他说耳朵听是这样，耳朵不要太用耳朵去听某一个声音，要用心听，心听声音呢，声音是空洞的，是吧？特别你像是琴的声音、钟的声音啊，这个我们磬的声音啊。所以声音打击要用心听，知道？就是我们三电的时候要用心听，心听，心跟声音是合一的。耳朵呢，这是一个工具，知道？稍微的用耳朵诱导一下，然后用心来听声音，知道？用我们的见闻觉知啊，就是他说这样的听呢，你的心跟外面的色声相互触法产生连接以后呢，你的身体就基本上不起作用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啊，就是透明的，就是如幻的。并且呢，你身体自养，它自己啊跟宇宙就达到一种合一，然后呢，你身体的正能量就出来了，然后更会讲，因为你身体是从宇宙中出来的，你身体是四大地火风水所摄出来的，它跟外面的四大产生连接，然后身体就非常如幻的状态就出来了，因为心跟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大部分人是用眼睛看世界的，然后眼睛看世界。 就本身就是对立啊，又是分别意识说，欧陀听世界又是分别意识说，鼻子闻这个世界，闻这个香触啊，分别执着啊，这个嘴巴吃东西就是啊，无明分别执着，就三个东西就出来了啊，无明就是增长五蕴，分别增长法界，执着就增长烦恼，就是说这三种烦恼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用无明分别执着，我们要用心，因为心没有无明分别执着，这个世界它也没有无明分别执着，它就没有念头嘛，它是一种坦然状态嘛，那何等自在啊，是吧？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现成的修行，不要心找的，不要找的，你就坐着马上就有，对吧？用心看世界，就是眼睛的眼耳鼻舌这个根就是心，然后跟这个世界直接产生连接，就进入到一种清净上面、忧患上面、寂灭上面、寂照上面，那就显现了。哎，这样的通了，身体就自然，自然而然就会健康，并且啊、你就会在修行状态呀，是吧？后面啊、后面就即是观察啊。生于寂泡，是这个身体啊，生于寂泡，不可触摸，是吧？是生于泡啊，寂寞泡啊，不得久离，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就像寂泡一样，就像我们《金刚经》里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个道理，一电一如，就像电一样，就像泡一样，水泡一样啊。所以我们身体就是很多的水泡啊，就是说我常常讲的，就是说在经典来讲，就是我们身体这是一个法泡的，就像沼气，知道吗？大便的沼气啊，我们里面稍微过一个口子，里面都是烂的，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新鲜的这个等于空气啊、水分啊的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好像身体不会烂。其实如果你死掉了，你就沼气就出来了，是吧？如果你不死，好像还是新鲜的啊，就是说，他说这个肉体其实就是发泡的气泡，是吧？像泡沫一样，所以我们想想大粪的气泡，那个大便发酵是吧？发酵就变成沼气，可以变成火，那个火然后可以充电做电啊，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身体跟那没什么。就不值得。你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里面都冒屎嘛，是吧？就是说嘴巴里有屎，是吧？我早上昨天跟前天我没刷牙，就我那早上我感觉到嘴巴好像有臭味，就后来我上午吃过早饭之前，我赶快刷牙，觉得哦，原来嘴巴不刷牙会发臭味。后来有时候我看鼻子里我揉，就是有时候都没有臭味啊，就是臭味一样。就是我发现身体。这个很多孔里面都有臭味出来，它其实就告诉我里面是臭的，知道吗？有什么干净啊，是吧？所以呢，大便大小便就更臭了，是吧？身体有什么都是里面在发酵，知道吧？如果你身体要生气会什么样？身体一生气，你身体就会发酸，知道吗？知道，你要是开心，你身体就发甜。就是说，你要常常保持开心，一种清净的状态，你的身体冒出来的水，那个水呀、啊，是就像珍珠一样，知道，非常亮的。如果你老是生气呀、啊，或者是吃了脏东西啊，你的毛孔里出来的东西都是很脏的，知道，证明你的生气啊、欢喜啊，你身上都会冒出来不干净的东西。就这里面是不干净的，是吧？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个摩登伽语是吧？就为观这个身体呀、啊，增老三果。你观这，是身体观成的，不仅观了，就可以增老三果罗汉，知道吗？知道，那就可以增老二罗汉。你给我观住身体发光了，就顾家子啊，发光了，还可以得到神通，知道？所以就是说，观察这个身体，这是寂泡而已，你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你现在就可以观察，你身体就是个寂泡，不可触摸，是吧？有一泡泡，不可久离，就是说，你久了，我们靠这个骨头啊，不然的话，就像一堆肉一样，放在那放久了以后啊，放久了的话，会不会底下会烂掉，是吧？ 然后我把那灯瓜放在床上，我生怕那个灯瓜会不会底下会烂掉，因为在被子上面放着嘛，那底下是被子，那是棉絮啊，棉絮那灯挂在上面，我说摸上面没有问题，我怕底下，我就因为它没有骨头啊，全是水，这水会不会底下会不会烂了，我就说我生怕大家往上看看你们烂了没有，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它差不多，如果你没有骨头撑在那个地方放在地下，它就会烂掉，知道，所以我们身体靠立起来以后啊，感觉到好好的，因为躺在那个地方身体，你要这样睡觉，这边就会生疮，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这边红斑了，然后慢慢就会烂，就是往这边睡这边烂，往这边睡这边烂，你要不停地滚来滚去的。就是我们身体，你说有什么可爱？你讲，稍微不注意就会变成这样的身，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花很多的心思在身体上搞，我们要修行，要求解脱，知道吧？这个身体真的不值得我们花很多心思。很多愚钝特别喜欢这个身体，我就看愚钝天天打板，天天爱这个身体，特别是年轻的愚钝，是吧？对身体那特别特别的照顾，穿衣服啊，就是每天买好多衣服来为他打板，就是。然后你看那愚钝的柜子里面的衣服啊，一大堆，是吧？就为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看破它，把衣服啊都把它送出去。寄给别人，然后自己走修行的路，不要老是带着这个身体执着于身体，因为你不放下它，你日夜在思考它啊，所以这个身体不可久离，就像气泡一样啊，百年一瞬间的啊。但是袁世凯是吧？他的儿子给他写了一首诗，就劝他的父亲了，不要再做皇帝了，因为袁世凯想做皇帝嘛。就是劝他儿子，你不要做皇帝，就给他写了一首诗。一首诗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旦夕，就是叫百驹过隙，是吧？就是百驹过隙什么意思呢？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啊，一匹小马，然后就跳过去了，瞬间就消失掉了，就像那个太阳从门缝里面过去了。就是看到里面，就是门缝过去了以后，门缝那个光射进来，然后呢光射进来里面有很多很小的围城，那个围城就是我们的众生就像那围城一样，就是很小很小，就叫百驹过隙，就是说瞬间一百年弹指间就过去了。你看特别是今年，我感觉到日子过得好快，比往年更快的感觉，就是说一下子哎，怎么初一十五一下就过去了？你看，我们刚刚好像刚刚过年过来，怎么现在就半年又过去了？人家做了一场梦一样，可惜呢，他没有听他的，做了90天的皇帝，就被人家给拉下来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